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大家好，我是阿唐。
哎，我是阿达。
啊，我们今天继续说曹操。
上一回呢，咱们说到曹操离开董卓，离开京城，回到家乡。这期间呢，还发生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孟德献刀，一个是弄掉我父天下人。我这俩事呢，都是发生的小故事。咱们呢，接着讲曹操大故事。
那么曹操的大故事是什么呢？话说曹操回到家乡之后啊，在他的家乡陈留，散尽家财啊，这个几乎是变卖家产。最后呢，招兵招到了多少人？当时史书当中记载，招兵招到了5000人左右。于是开始起兵讨董。
对。
那么到了起兵讨董这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在《三国演义》当中所看到的著名的18路诸侯讨董卓。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啊，这群雄讨董，不仅是在历史上是一个大事儿，在这个文艺作品里，这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段落。我记得《三国演义》在这里写的最多呢。首先18路诸侯，唰唰唰唰唰。然后这期间发生的故事也是有好多，就是咱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比如是什么温酒斩华雄，还有三英战吕布，就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写的非常非常精彩，当然就是难以忘记的。
可以想见啊，这个罗贯中文笔的精彩啊。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刚才哥你所说的这些事情好像在真实的三国历史当中几乎子虚乌有。
他这个罗贯中先生呢，为了这个第一是他为了文学这个就这个文学文艺作品的精彩，第二呢，其实就是罗贯中这么干呀，其实就是要给刘备加分。你看这温酒斩华雄，还有三英战吕布，这都是谁干的？这都是刘备他们干的吧，对不对？
对，
三英战吕布这哥仨一块打吕布，然后呢，温酒斩华雄，然后就说关羽这酒还没凉呢，咔咔就把华雄给砍了。
换句话说，其实就是在让刘备抢戏，是吧？
对对对，给刘备加戏。就真正的史书当中啊，这个群雄讨董也非常重要。重要为什么呢？就是后面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差不多都在群雄讨董当中出现了，像那个曹操这一方的势力，还有刘备，还有孙仲谋那边的势力，都在群雄讨董当中出现了，所以群雄讨董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过呢，有些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曹操当时已经算一路诸侯了，你像刘备，他当时其实哪算到诸侯啊？他其实当时的级别是很低的。他真正的史书当中，仅就群雄讨董而言，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迹。那个，他级别太低了，而且群雄讨董真正打的仗并不多，他没有干什么事迹，只不过罗贯中为了突出他，给他编了好多。
对，罗贯中其实就是在给刘备加戏，因为历史上三英战吕布的势力根本是不存在的。在咱们的史书当中，刘备确实是参加了讨董卓，但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事迹，好像。
对，没有干什么事迹，而且你讲的打仗也不可能啊，三个人围着吕布打一圈，然后就胜几分了，打仗也不可能那么打吧。
对，
包括温酒斩华雄，华雄其实在史书记载当中是那个孙坚所部所杀的。所以跟关羽也没有关系。
那么其实在这场这个群雄讨董卓当中啊，这个哥你刚才所列出了一些个这个其他的诸侯，咱甭管是历史上的这个12路诸侯还是演义当中的18路诸侯，他们真正在讨董卓的过程当中，大家要知道这么一点，就是他并不是咱们在电视里看到的。
对，
是吧？这个袁绍坐在中间，是吧？
对，
稳坐中间，
站在两边。
然后这个十八路诸侯，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大家齐聚一堂，不是这样。
唱戏一样，
那也不是
这样，不可能啊！你想想， 这些诸侯来自天南海北哪都来的，他不可能都集中聚在一个地方。其实不光是没聚在一个地方，他们都没有同时到达。你像曹操就是去打董卓的时候，孙坚所部还没过来呢。孙坚是长沙太守，你想孙坚的部队从长沙跑到河南，那得跑好几个月过去了，对吧？他们当时这12路诸侯呀，当时实际上是差不多分成三个方向，袁绍为主的一伙呢，在洛阳的北边，袁术为首的一伙呢，在洛阳的南边，而咱们的主角曹操呢，跟另外几路诸侯呢，在洛阳的东边，对这个洛阳城呢，就形成了一个三面包围之势。要说呢，这个讨董联军的声势很大，兵力呢，这12路诸侯加起来也挺多。但是呢，有意思一点发生了，就这12路诸侯呀，到了指定位置之后，就都不往前走了，都把兵驻在那儿。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我看你，都在那发呆。
说白了，这是传说中的持币观望，互
对，
相之间的在那看，
持币观望，这几个呢，没有持币观望的，就是曹操了。
对，当时啊，曹操也很那个意外啊，是吧？哎，这不咱们这么好的优势，咱们怎么不出击啊？咱们一出
对呀，
击就
三
准
面
赢。
包围，只有曹操呢。曹操说：“咱们出兵吧。”大家都不出兵。然后曹操一讲，可能吃个顶头了。曹操说：“那我顶头吧，我来打先锋。”曹操打先锋，他呢，他自己又不牵连。曹操吧，其实要说曹操没有任何人响应也不对，就是也有人愿意帮曹操。有一个叫张邈的。他呢派了一支部队，然后呢拨给曹操了，说你跟着曹操一起去。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叫鲍信的，鲍信这个人是一个挺重要的人物，他特别喜欢曹操，觉得曹操能成事儿，带着兵跟着曹操走。所以呢，曹操这会儿就自己带着5000人，另外呢还有两个算是盟友吧。但是史书上并没有说这俩盟友给了曹操多少人，咱们大概算一算，就算也都给各给5000，这会儿曹操15000人，反正不到20000人，人并不多。
而这个时候啊，实际上在曹操追击董卓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想象啊，你原来18路诸侯这个讨董卓，可能跟董卓也就是一个势均力敌，是吧？你现在曹操这个就带了个鲍信，带了个张邈，这三个，我能说是三个小诸侯吗？是吧？这个凑到一起去追击人家曹操，实际上最终成绩如何？我们可以想象啊，几乎就是曹操他们寡不敌众。而在
对，
这个追击的过程当中呢，啊，这个史书当中记载是吧？说曹操兵败啊，这个被刘史所中啊，不是说曹操本人被这个刘史所中，是什么玩意儿啊？他的马啊，让那个箭给打穿了，打穿了之后，曹操这个从马上栽下来了。栽下来，这个时候，眼看咱知道，在战争当中，你兵荒马乱之下，你要是没有马，直接不行，你那开玩笑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曹操的一个族弟曹洪啊，这可能在《三国演义》当中，大伙儿就知道这个人，曹洪就出来了。曹洪出来干嘛？就是把自己的马让给曹操。曹操最开始说不要啊，曹洪就说：“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哪能没有曹操呢？”哎呦，然后这个曹操也很感动，是吧？骑着个马就跑了，而曹洪呢，实际上是守在曹操身边啊，这个一边这个步行，一边给曹操做侍卫，最终突围而走。
这仗就攻击曹操的这支部队呢，是董卓派出的一个叫石荣的一个将领带着部队来的。这个石荣也是一个挺厉害的角色，属于一个实力比较强，但是名气不太大的人。他后来还打败过孙坚， 曹操之所以打不过石雄，其实原因很多。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兵少，他这个董卓他当时派石雄出去打的时候，石雄的主要目标是要打酸枣联军，就是要打那诸侯联军的，所以带的兵肯定很多。结果呢，没想到撞上曹操了。你看曹操，哎，就这么点人打呗。曹操这些兵啊，其实那5000人都是新招的，都是新兵的，对不对？
新
然
兵
后
蛋
那
子
个，就其他就是像那个像鲍信呀、张邈啊这些兵，也都是临时配出给曹操的，对吧？这曹操哪能？曹操军队战斗力其实很有限，而石雄的部队呢，有很多骑兵。就有很多边军，就之前已经打过很多仗了，所以战斗经验很丰富，所以一打呢打不过曹操，打不过就败了，败得挺惨的，差点死了。不过呢，曹操他们打得也很顽强，因为史书上记载什么呢？说荣建操所将兵少，力战近日，未酸枣未易攻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石荣看见曹操兵这么点儿，这还能打一天，然后一想，哎呀，看来这诸侯联军呀，还是挺顽强的，所以呢就没有接着打，也就回去了。从这个记载看呢，其实曹操等于相当于救了关东诸侯一命。如果没有曹操在这打了一天，说不定石荣就摸到诸侯联军的大本营。把诸侯联军打败了也说不定。
没错。
然后呢，曹操相当于替这个关中诸侯的大本营啊挨了一枪吧。回到大本营之后，发现怎么样呢？诸侯军队还有10来万，可是呢，天天在家喝酒、吃喝玩乐。这曹操心里真不是滋味儿，我在这边打仗，替你们挨一枪，挨了好多刀。死这么多人，结果呢？你们呢？不感谢我也好，也罢了。还在家里在这吃喝玩乐，一点进取之心都没有。曹操当时出了个主意，就是说哪支部队怎么吃哪儿，哪支部队吃哪儿，咱们呢这么多人一起行动，一定能够打败董卓。说了一个很宏伟的计划，但是呢，大家就是不听，因为大家觉得你曹操算老几呀？对不对？大家都是割据一方的诸侯，我凭什么听你的呀？就是这样。等于曹操这次就是经受了双重挫折，首先是现实当中的一个挫折，就是打了一个大败仗，之前招的兵也都没了。然后呢，他其实招兵没了之后呢，又去招了点兵，但又招兵了，招来兵又都跑了。这是那个熬一多半儿，反正就是很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除了这个现实当中的挫折之外，其实更严重的挫折是精神上的挫折，等于毁三观了这感觉。
对，没错，毁三观了。
那咱们再说一说这个纯种陶董的结局吧。这个首先就先说说这个曹操这一路吧。曹操这一路怎么回事呢？曹操打了败仗，曹操呢回来看大家吃喝玩乐，曹操说我没兵了，我去招兵去吧。曹操就走了，招兵去了。曹操走了之后没多久，这个联军的粮食就吃完了，联军粮食吃完之后呢，就自一哄而散。其中呢两个诸侯呢还发生点矛盾之后怎么办呢？打呗，其中一个诸侯就把另一个诸侯给杀了。这就是曹操这一路的结果。再说北路和南路吧，北路呢是袁绍那一路，袁绍那一路呢也跟董卓他们打了一仗。袁绍这一路呢就没有像曹操这样的一个勇敢者出来了，所以呢董卓呢就轻易的打败了，就是其中一个诸侯叫王匡。把王匡打败之后呢，袁绍也不敢动了。然后还有南路，就是袁术那一路。袁术那一路呢，就是后来来了个能打的。这个能打的，差不多是在那个，就是曹操他们已经战败之后才赶过来的。谁呢？就是孙坚。 孙坚当时是长沙太守，所以他的兵呢都从南方过来，赶路又赶花了很长时间，所以他来的晚，所以历史开了个玩笑。如果孙坚要早来一点呢，跟曹操同时出兵的话，也许还能改变一些战局。结果呢，他俩等于没碰上。但是孙坚还挺能打的，一路呢打进了那个洛阳。那个《三国演义》里还有一个段落，就说那个孙坚在那个洛阳一口井里发现一个井冒风，然后从井里捞出一个那个玉玺。这个你不有这么一段吗？这
对。
段史书里还真有这个段记载，所以有可能是真的。不过呢，袁术呢猜忌孙坚，觉得那个孙坚就是会威胁到他，所以跟孙坚呢配合不好，不好好支援孙坚，所以南路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其实说了半天，我觉得“群雄”用四个字来概括挺合适，“作鸟兽散”。
对，董卓还没有退党呢，他们自己就先乱了。
对，这个就是群雄讨董最终的结局。那么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之后，曹操也是。我觉得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成长吧。那怎么成长的呢？曹操看明白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从最开始啊，曹操这个少年有为，你说他是浑也好，你说他是勇敢也好，但是甭管怎么着，曹操绝对是一个有志向的爱国青年啊，是吧？我要立志报国呀，是吧？汉室危矣，我要匡扶汉室啊。后来，这个董卓入京之后，18路诸侯讨董卓，大伙打的旗号也都是匡扶汉室啊。我记得是不是蔡文姬呀、啊？有这么一个这个诗句："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降"，是吧？这个打这个董卓，海内兴义师。可是曹操在这件事情上，他突然之间发现，所谓的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降。所谓的大家一起这个匡扶汉室，就是一种政治口号啊！大家一起喊啊，我们要匡扶汉室啊，我们一起上！但是没有人真上，而曹操在这件事上自己傻乎乎的往前冲啊，冲到这个前面叭叭被董卓这个抽了够呛啊，抽得够呛，自个儿又跑回来了啊，跑回来之后又遭到了诸侯们的嘲笑，是吧？我估计啊，咱们的历史当中并没有聊到诸侯怎么嘲笑他。其实，大伙儿，如果你要是在这个时候，你要是心中你是一个诸侯的话，我估计可能心中就会想：哎，这傻小子终于又回来了，是吧？就是这样的感觉吧，是吧？那么，曹操他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成长是什么？就是汉室到了今天，可彻底就是摧枯拉朽，就烂到根儿了。所谓的这些诸侯们要匡扶汉室。其实就是他们的政治口号，没有人真心的匡扶汉室，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是打醒了曹操，打醒了这个曹操。他原来还自己还想着，我曾经西园八校尉，是吧？我奋武将军啊，我这个我那个。你会发现在这件事情之后，曹操也会，是吧？匡扶汉室我也会啊，匡扶汉室是吧？我这个奉诏讨逆。啊，以至于后来所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吧？都这样。那曹操也学会了，这是曹操在群雄讨董当中，他获得他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成长。
匡扶汉室，喊得震天动地，冲锋陷阵，全都不见踪迹。董卓太师依然神采奕奕，群雄诸侯只为门户私计。面对这样的天地，曹操又将何去何从？请看下集。